前英國首相在德州拜訪川普，討論俄烏戰爭局勢。戴琪和王文濤會面，譴責中共經貿政策。想染指全球產能，中共出險招，重金囤一樣嘢。當局收回財權，收債巨頭湖南永紅關門。英國呼籲廢除國安法，北京港府大反應。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5月27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英國前首相約翰遜當地時間5月25日晚上拜訪了美國前總統川普，討論了包括烏克蘭戰爭在內的很多問題。而川普總統近日在接受採訪時拒絕對俄烏戰爭的前景進行評論，只是說他希望制止由於戰爭引發的俄國人和烏克蘭人再死亡，並承諾如果他當選能夠在24小時之內停止俄烏戰爭。請看報導。
綜合外媒報導，一直在俄烏戰爭中為烏克蘭遊說的前英相約翰遜目前正在美國德州訪問，為俄烏戰爭中遭到入侵的烏克蘭爭取美國共和黨人的支持。他星期四晚和前美國總統川普共進晚餐，討論了俄烏戰爭問題。約翰遜發言人說，約翰遜和川普會面，討論了烏克蘭局勢和烏克蘭在戰爭中獲勝的重要意義。川普一直將約翰遜稱為朋友。約翰遜在2019年接替文翠珊出任英國首相之後，川普曾一度稱讚約翰遜是英國的川普，但後來兩個領導人的政策似乎不完全一致。川普在上個月曾經表示，他認為約翰遜政府的生態政策過於偏左，因為約翰遜政府支持風力發電。他說他們並不完全是保守黨的政策。在俄烏戰爭的問題上，約翰遜一直在呼籲西方國家繼續為烏克蘭提供烏克蘭自衛的武器，但川普拒絕對如果他當選之後是否會為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及他認為俄烏哪一方面會在戰爭中勝出等問題表態。約翰遜此行還曾經和川普總統的前國務卿蓬佩奧和德州共和黨州長阿伯特等人會面。俄烏戰爭爆發之後，拜登政府在2022年為烏克蘭提供了466.5億美元的軍援，是俄烏戰爭中烏克蘭最大的援助國，其次是英國，英國為烏克蘭提供了71.6億美元的軍援。衛報的分析人士估計，川普有望成為美國共和黨2024年總統大選的提名人，並再次代表共和黨和拜登競選美國總統。對於俄烏戰爭，川普在這個月接受 CNN 採訪的時候說，我希望停止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而引發的死亡，如果我當選的話，我會做到這一點，並在24小時之內做到這一點。
5月26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表聲明說，貿易代表戴琪在與中共商務部長王文濤的會談中討論了美中保持開放溝通渠道的重要性。戴琪強調，中共的經貿政策造成了嚴重失衡的問題。請看報導。
根據《大紀元時報》報導，戴琪和王文濤的會面是在底特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 APEC 貿易會議期間舉行的。USTR 的聲明說，戴琪強調需要解決中國政府主導的非市場經濟和貿易政策造成的嚴重失衡問題。他還對中共對在華美企採取的行動表示擔憂。根據中共商務部的聲明，王文濤在會談期間就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經貿領域涉台問題、印太經濟框架、301關稅等重點問題提出了關切，雙方同意繼續保持交流溝通。在之前一日，王文濤和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在華盛頓 DC 舉行了會面， 这个标志着两年多来中共官员对美国的最高级别访问，亦都是拜登就职以来美中官员首次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声明，雷蒙多同样向王文涛提出了中共最近打压在华美企的行动。美中关系正值数十年来的低点，双方因为贸易战、科技战、南中国海主权、台海议题以及二月间的间谍气球事件陷入了激烈的争执，并导致高层外交接触一度终止。美中最近加强了高层互动，除了王文涛分别和雷蒙多和戴奇会面之外，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见了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分别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以及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面。日经新闻报道说，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中国政策主任麦艾文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开始为他可能前往旧金山的行程做准备。美国将在11月在旧金山举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我认为中国认识到改善关系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习近平很可能会来美国参加 APEC 会议。孟艾文说，他们需要重建关系，这样习近平在美国参加 APEC 会议的时候就不会感到尴尬和不舒服。麦艾文说，双方正试图重建沟通渠道，从经济方面开始接触总是很容易的。美国战略和国家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白朗说，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两国关系中仍然存在很大的不信任感，我们现在看到的修复迹象是非常非常早期的，而且是试探性的，我不认为他们正在争取任何重大突破。
华尔街日报日前独家指出，由于锂化合物所拥有的广泛用途及高战略价值，加上全球政治形势快速变化，对中共形成包围网，锂矿储量在全球名列前茅的加拿大、澳洲等西方国家相继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防范中共取得更多锂矿。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身为当今全球锂冶炼领导者的中共正耗费巨资希望在发展中国家囤积锂矿的权益，只是这些国家通常政经情势不稳定，状况百出，所以中共可以说是下一盘险棋。但如果这个高风险战略奏效，这样中国企业有望在2025年控制全球三分之一的锂矿产能。根据估计，作为手机和电动车电池的重要原料，锂在2030年的需求量可能会超过30万公吨。虽然锂在全球有丰富的矿藏，但是要冶炼到电池等级需要耗费极大功夫。有鉴于此，中共在过去两年已经花费近45亿美元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量收购近20个锂矿的股权，只是这个是中共无可奈何的选择，好像被中共采取掠夺式投资的马里、内及利亚等国充满恐怖主义的威胁，新巴威、墨西哥、智利等国更开始收紧对本国矿源的控制权，不是要在境外加工才能够出口，就是锂资源收归国有企业等。因此即使收购了这些锂矿的股权，仍然存在很高的风险。供应拥有世界最大锂储量的智利总统伯里奇为了提振国内经济成长，就在日前宣布了要将锂工业国有化，同时创立国营企业，以公营和民营企业合作的方式来专门生产电动汽车所需要的锂制品。来自中国目前全球最大电池制造商的宁德时代亦都是一月宣布将会同玻利维亚国有企业和财团合作，计划在明年生产 2.5 万公吨电池级碳酸锂，只是这个合作方案并不透明，亦都招来当地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虽然中国企业很多有中共做靠山，在来比西方企业更具优势，但是面临极不稳定的财务风险，好像2000年代中期 原物料价格暴涨，中企看好铁矿和铝之间的利润价格，因此大量投资，可惜之后价格快速下跌，只能够认赔杀出。这次中共对锂矿抱持的心态亦都有可能重蹈覆辙。
5月25号，中国土债巨头湖南永红资产管理集团，简称湖南永红，通过公众号湖南永红资产管理集团发布告全体员工书，宣布即日起停业，并称旗下四间分公司共179名员工近期相继被安徽警方带走调查。有分析认为，这个举动是中共当局回收财权的操作。请看报道。
湖南永红在他的告员工书中说，2023年4月3号、4月10号和29号，安徽警方跨境执法，相继介入集团惠成公司吉首分公司、集团怀化分公司、湘潭分公司和邵阳分公司调查，一共将179名员工强制带去安徽，并分别采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刑事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目前一共有3名员工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而被捕，不过该公告在发布数小时之后就被删除。综合大陆媒体报道，湖南永红成立在2014年的4月，总部位于湖南长沙，业务涉及信用卡、消费金融等个人信贷不良资产管理的领域。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帮助相关的金融企业催债。在2019年，湖南永红曾经向美国证监会递交上市申请，但后来撤回了上市申请。可以说，湖南永红为金融机构和法院强制执行立下了汗马功劳，自身亦都得到快速扩大，但是同时亦都遭到民众的反感和投诉。大陆媒体报道说，截至到5月22号，湖南永红在黑猫投诉平台投诉量达到153宗，其中不乏简讯威胁、电话轰炸、爆通讯录、骚扰他人等投诉。微博相关话题之下，网民的留言大部分都是谴责湖南永红黑社会讨债手段，他的手段很难让外界想到他是几咁卑劣的。网贷、裸贷、催收，群众苦不堪言。永红起来基本是全国最大的黑社会组织，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我一个同事就因为欠债被催收自杀了，不知道永红有没有催收，早应该收拾了。逼迫威胁、不择手段的催收方式让几多人家破人亡，亦都有好多人质疑咁样嘅黑社会性质嘅公司能够存在，而且能够快速发展嘅背后原因系警黑勾结。呢啲黑恶催收公司喺地方都系生根嘅。安徽警方嚟湖南带走100多人，好明显系唔信任湖南警方啦。涉黑就系涉黑，唔系点解会异地用警？当地嘅散太多，能够迅速发展到呢个规模唔简单。你谂一谂，这些资金从哪里来的？各大银行、金融机构，再想想各大银行的持股构成。二手说，这个是当地最大的催收公司，严查一下当地的某些部门，讲不定还能够有惊喜。问题是有几个是干净的，表面下有几黑，只有他们知道，经不起查。当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都没有将这个企业干死，就很耐人寻味了。一位湖南居民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呢件案件可能系公安部督办案件，唔系安徽警方冇权到湖南拉走179人。呢件案件由安徽警方接手，而唔系湖南警方处置，表明永红公司同湖南官场同警方有住千丝万缕嘅联系。当局异地办案系为咗排除干扰，呢个系公安部督办嘅案件。湖南一位前派出所副所长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佢呢个追债嘅带有黑社会性质。如果话佢做大做强做出名，背后冇官方嘅背景，咁系冇可能噶。早就将佢打低咗。当年前，北京有一个拦截访民嘅保安公司叫做安源鼎，亦都系带黑社会性质噶。佢亦都系正规公司，佢同政府合作。政府不方便出面的时候由他出面。亦都有网民质疑， 有咁大嘅市场，可以见债务纠纷已经严重到乜嘢地步啦。
英国外交部日前向国会提交香港半年嘅报告，指北京仍然处于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嘅状态，持续侵蚀香港人权及自由。报告呼吁北京及港府当局实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议，废除港区国安法。请睇报道。
英国外交部在星期四25号向英国国会提交香港半年报告，指北京和港府的行动持续侵蚀香港社会法律和司法制度，呼吁当局实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去年7月份发表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包括废除港区国安法。报告指，国安法和煽动罪被用来迫害意见和民主派人士，包括记者和政治人物，其中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47民主派初选案、立场新闻案都在今年受审，不少人开审前已经被羁押2年以上，还有几千人仍然在等待当局通知是否会检控。和过去多份报告不同的是，英国外交大臣詹姆士·柯维纳在前言章节披露自己在5月初曾经向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提及黎智英的案件，并已经向香港当局的最高层提出了这个问题。报告还关注近期的区议会选举改制度令到直选议席大幅减少，又指法律执业者条例修订令到曾经属于司法机构的权力转移到行政长官，让面对国安控罪的人士失去了在法庭上挑战当局决定的权利。柯维纳在报告中写话，我们和我们的伙伴站在一起，谴责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香港自治权遭到持续侵蚀。香港监察行政总监罗杰斯26号对报告表示欢迎，指他全面详细地概述了香港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人权和法治被北京图他钦点的特首愈加侵害的情况。罗杰斯促请英国政府再现起行，确保那些用力破坏香港人权者受到问责。港府和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就对报告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港府说，报告对香港进行恶意诋毁和政治攻击，要求英国停止干涉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6号亦都在记者会上回应说，香港主权已经交接了近26年，英国仍然未从殖民旧梦中醒过来，妄想通过所谓的报告干涉香港事务。又说，英国对主权交接之后的香港没有主权、没有治权、没有监督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抹黑唱衰香港的杂音没有办法撼动一国两制。香港主权自从1997年移交中共政权之后，英国外交部每6个月向议会发布一次香港问题半年报告。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伦敦和北京的关系持续紧张。在这个月初，正值两国关系处于低谷之际，柯维纳和访问伦敦参加查尔斯3世英皇加冕典礼的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会晤，讲述英国对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的看法。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